14章的第七节啊，17节吧，所以我们从18节继续往下看。哎呀，14章哈，对，14章哦，对，四王跟五王的战争，然后这个很明显，四王哪四王啊？就是今天在在伊朗。在伊拉克那一带的那些城邦那个时候很兴盛。他们往西来征服西边的，就是靠地中海周边的那几个城邦所以这个在打仗的过程，他们是很强盛的。结果几乎要把这五王在地中海边上这个城这几个城邦。都快要剿灭的时候，亚伯兰起来了，就在带着他自己的壮丁，他那时候非常有钱了，你看就知道了。这样一个动员起来，自己家的家丁啊，他家里生养的精壮壮丁啊，就有318人了，就靠着这个318人加他一个319，然后就把这个四王给赶跑了啊！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哈。被赶跑了，那不止赶跑了，还把那些四王他们去抢来的这些财物，全部从四王手上都夺过来了，所以16节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子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了。好啦，打胜仗了，打胜仗回到自己的地盘啦。所以索多玛王在17节就出来迎接他啦。然后18节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我们先从18节读到2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18到24，谢谢。没有，我来。
又有巴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曾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吉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他们拿去。阿门。”
阿门，好，谢谢小敏。这个字里行间就是描述着亚伯兰打胜仗回来之后，他11奉献给麦基洗德，然后索多玛王愿意把亚伯兰所抢回来的财物都给亚伯兰。也是亚伯兰拒绝，所以大概就是故事这样。不过里面有一些细节，那些细节还挺重要的，因为他是头一次，重要在他是头一次，而且是在亚伯兰这位以色列的这个信心之父，他如何行的，成为榜样成为榜样，所以重要在这那后来。神启示摩西律法的时候，很多也是照着亚伯兰他怎么做的，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是对，因为亚伯兰的历史当然是在摩西之前很久，对，那可是写作的时候就创世纪的写作跟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写作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都是摩西写的，那当然这是神让摩西写，所以记录下来， 亚伯兰他那时候跟人怎么对话？当然，这个如果是口耳相传的话，像我们现在写哦，这个曹操跟刘备还有孙权如何讲话，如何对话，那你就知道那是小说哦。对啊，人编出来的嘛，《三国演义》不就这样嘛？对啊，编出来的。可是圣经上虽然摩西没有活在亚伯拉罕那个世代，不过神叫他这样写，他就这样写下来了所以他没有在场景里面哦。亚伯兰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摩西不知道这档事的，神让他写的。有可能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人相对比较长命，可以口耳相传讲下来，可以。那也许那个时候亚伯兰175岁才死，那真的记忆力就一直都很好，一到160几岁的时候都不会有老年痴呆的现象，记忆犹新，小时候的事情可能都记得很清楚。然后亚伯兰就把这个话都讲给以撒听，然后把以撒又很忠实的把他自己爸爸的话讲给雅各听，然后雅各再讲给约瑟听，然后约瑟在埃及里面，然后一直到死之前没有办法到摩西那个时代。这个口耳相传不太容易能够很精准的把这些对话给传下来，不过大事件有可能是传得下来的，大事件有可能是讲得下来的，如果他们特别叮嘱的话。所以摩西可能有这些祖上留下来的资料，可是呢，靠着这些口耳相传资料一点都不准的。真正让摩西知道怎么写的是上帝自己跟他的讲启示，所以包括了创世纪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内容。对，不太可能说是靠口耳相传的。对啊，我们中国人口耳相传下来就女娲就变成补天了，对不对？这些古时候的神话变成我们现在的讲法，对，高举夏娃，对照圣经你就知道，对对，这个是高举夏娃，女权。对啊，人的口耳相传很容易就扭曲一些事情的原来的样子。哇，好，这是我们相信的。对对，这个摩西把这些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跟索多玛王的对话能够留下来，是神跟摩西讲的。那这有疑问吗？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细节了。来18节。现在打胜仗了，亚伯兰回来了。然后索多玛王迎接他，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摩西就把这个神给他讲了，麦基洗德是谁？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呢，他应该是一个城邦的帮主，叫撒冷，所以他是撒冷王。那撒冷这个字呢，就其实就是后来有一个城市叫耶路撒冷，就是从这个城市衍生出来的。所以原来叫撒冷，后来叫耶路撒冷，所以根本就是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地方。只是那个时候不叫耶路撒冷，叫撒冷。然后那个时候城邦帮主就叫麦基洗德。他来迎接亚伯兰打胜仗了，带着饼和酒，不是财物，就是舟车劳动，打了一场胜仗了以后，手底下的壮丁，需要休息，需要吃喝，所以来招待他们。好，然后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个时候没有祭司制度，有祭司制度是什么时候的？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才告诉摩西有这些摩西律法，里面才有立位，就是后来的立位记，这些献祭的制度出现，所以祭司的身份。那如果没有摩西律法来定义这个祭司的职分的话，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有至高神的祭司这个角色？不知道， 我们只能很诚实的面对不知道。对，不过因为这是神启示出来的，至高神的祭司，那你就接受他。对，你只能说这是神，因为至高神就指耶和华神嘛，自己呀、啊，神自己设立的那一个祭司，在摩西律法之前，神自己设立的祭司，在他面前，至高神他自己啊，在他面前的祭司。啊，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一个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告诉希伯来人，作者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子的地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他是跟麦基洗德同等次的祭司。那麦基洗德同等次的祭司，相对于当时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写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所了解的祭司，那是完全不同等次的。为什么？他的辩证就是说，后来的祭司们，摩西律法所定义的祭司们，都是亚伦的后代。而亚伦呢，是出于谁呢？亚伦是出于雅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当中一个宗族就是亚伦家族，亚伦家族的后代才是祭司，所以亚伦事实上是雅各，就是以色列这个人的子孙。而以色列，雅各，以色列，他的祖父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他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以后，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是交给谁啊？这里面二十节了，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因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因为他在神面前，他代表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以此来论述麦基洗德的地位是比亚伯拉罕还要高，所以有十一奉献，只有小的奉献给大的，所以麦基洗德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奉献，而亚伦这种祭司的等次，亚伦出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比麦基洗德小，所以麦基洗德这个祭司的等次就高过于亚伯拉罕，也就是高过于亚伦，也就是高过于亚伦的后代的这些祭司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论述什么？来论述耶稣基督他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不是按照亚伦的后代这种圣殿里面的祭司在扮演的。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是麦基洗德这个人所扮演的那一种祭司，是高过摩西律法的，在摩西律法被启示出来之前的神自己设立的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在那个等次，是跟麦基洗德同等次的祭司。用这个来论证，因为当时候是犹太人的社会啊，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圣殿还没有毁掉，要告诉犹太人啊，你要信耶稣是基督，你要信耶稣基督啊，他为你的罪已经献上赎罪祭了，他不只是祭物，他更是本身就是那一位祭司。而这个祭司他不是亚伦后代的祭司，是跟麦基洗德同等次的祭司。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还不止写，因为创世纪这里没有写， 麦基洗的到底是谁啊？希伯来书作者讲他是无父无母无家谱，为什么要跟你讲？因为他不是地上的一般的人，在亚伯拉罕那个世代里面，连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对，麦基洗德的爸爸妈妈是谁？是这样一个，不是，好像不是人的后代的存在，无父无母无家谱啊。那、啊、因为圣经写麦基洗德就是无父无母无家谱，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认定他就是无父无母无家谱。我们不知道谁生了他，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过他在这边写的他是个至高神的祭司。好，到这边有疑问吗？一定有。没有啊，都没有啊。好，那通过。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麦基洗德第十九节为亚伯兰祝福，就说了这句话：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好，有这个祝福哈，就是照至高神的名祝福亚伯拉罕。所以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对，就给他，然后麦基洗德收进去了，收了啊，对对，他没有拒绝，他收了。下面的亚伯兰，他就这个索多玛王要给亚伯兰，亚伯兰就拒绝了哈。这里也有几个注意的点要讲出来。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哇，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重要啊？还要到至高的神耶和华那里起誓啊？啊，什么样的事情？二十三节，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好，整个事件亚伯兰打胜仗了，原来四王攻进来西边的这五王，这西边的五王明显的打不过啊。从加勒底，从波斯那边来的那个四王，明显的打不过。这个时候亚伯兰跳出来，啊，好像拯救了这个五王的土地一样。事实上，亚伯兰他的心态倒也不是要去拯救这五王。前面讲很清楚，因为罗德被抓走了，啊，要不是罗德被抓走，因为亚伯兰可能就不参乎这件事了。他是游牧民族嘛。他不是有城邦的吗？他是游牧民族啊！你们这边打仗，我溜了就好了嘛，对吧？牲口一赶逃走了，对呀、啊，我不想介入的，对、啊，你们有什么纠葛，你们自己搞定就好。没想到惹到罗德了，那惹到罗德了，那这个做伯父的要去救他吧？更何况罗德都是信主的嘛，主内的嘛，那都是信主主内，那你就去救，去救了以后啊。那亚伯兰的心态是奉神的名拯救罗德的啊，然后顺带这五王的也一起抢回来了，这样子啊，对，那索多玛王就讲了这一段话，对啊，人你还给我，人口啊，对，人你还给我，他的国民嘛，理当如此，财物你自己拿去，已经被人家抢光光了哈。财物你拿去，对， 好像是亚伯兰应得的报酬哦，对啊，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不就是亚伯兰？你看，你发动人哎，这些人提着人头办事去打仗的，会死人的，那还好是打胜仗，没有人死啊，这318个人没有人死啊。那可是你是花大代价去抢回去抢夺的、啊，对啊，把人掳回来啊，对。所以你理当有这些报酬，不是吗？那为什么亚伯兰不拿？甚至要跟神发誓，我绝对不拿。为什么？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那讲到那么彻底，我完全不拿。亚伯兰自己讲得很清楚，跟索多玛王讲得很清楚，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里是负面表述，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好啦，对，不拿的原因就是亚伯兰不想让索多玛王有机会夸口，是我让亚伯兰富足的啊，对，所以他不拿。哎，现在有一个问题哈，你当家主人的，你很有钱可以啊，可是那个318个那个提着人头办事的，对，他们会不会想说抢夺过来的这些财物啊？尤其是那些从恶人手上啊，从这个四王啊侵略者手上拿过来的财物，难道分给我们不对吗？那不就是我的工价吗？我付出劳力，甚至提着人头办事，我拿我的工价，不对嘛？其实亚伯兰有顾到这一点。24节，只有仆人所吃并与我同行的乃雅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合理的工价是可以应该拿的，人家打仗了嘛，索多玛他们打败仗，而且现在有一个你可以说雇佣兵啊，只是没有人雇的，他自己出来为了保护自己，然后把人家抢回来，顺带的你被抢走也被抢，也全部啊掳回来了哈。对啊，他们可以有他们应得的吧，是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是不是只有这三个人所应得的份？这三个人应该是亚伯兰这318个人手底下的首领啊，就亚伯兰手底下带领318个人的几个首领。换句话来说，他们各自不是代表各自自己，是首领的话，如果应该是哈，可能是哈，如果是首领的话，也代表他手底下那些去打仗的人啊，对，也代表他们的权利。所以亚伯兰并没有说哦，慷自己手下人之慨哈。我不拿，你们也别想拿，反正我是主人。哎，亚伯兰应该不是这样的心态啊，就是手底下那一些的人，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付出劳力嘛，啊，所以应得的他们拿该拿，我不拿。啊，你看清楚就是这样意思，我不拿。啊，我亚伯兰不拿，免得你索多玛王说。是索多玛王使我亚伯兰富足，免得你这样说。好啊，故事讲的差不多了哈。里面的属灵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亚伯兰会这样担心？免得你说我亚伯兰，你使我亚伯兰富足。为什么亚伯兰有这个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一些人根本不敬畏神，对啊，如果他索多玛王啊，如果索多玛王是敬畏神的话，他所统管的城市不会到后来连上帝，对啊，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忍耐他们的罪孽过犯了，所以以至于要天上降灾下来，他整个城邦乱七八糟的，道德败坏，对啊。当然拜偶像就不用讲了。那 很明显，这个王他根本不敬畏神，所以他所统治的王国会是这个样子。啊，亚伯兰知道他之所以打胜仗，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他是因为敬畏神，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我这318个那么神机骑士把人家的国王四国的联军把他打跑了。对啊，那不是神出手帮我是谁啊？我这318个人个个都是复仇者，是不是啊？电影的复仇者很厉害啊。对啊，都有超能力，拿大锤的变成闪电了，是不是？对啊，蜘蛛侠啊，跑进来。他是318个人，不是啊，不是 特异功能的这个军团啊，不是啊，就是一般人嘛。那如何在国家等级的战争当中可以打胜仗？因为神跟亚伯兰同在的结果，所以亚伯兰清楚的很，他知道荣耀要归给神啊。好，索多玛现在索多玛王做这个动作，难道他荣耀归给耶和华神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一句话，亚伯兰所考虑的，他不想让索多玛王有机会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意味着什么？因为亚伯兰这个人心里想的只有单单荣耀神，就单单荣耀神，只要不是不荣耀神的，我一律不做。只要跟我交往的人，他不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他的好处我一点都不拿。是这个属灵原则在背后啊。啊，对。即使这是我应得的啊。今天318个人去打仗，也包括亚伯兰去打啦，他也去啦，他应得的，是啊，把索多玛王的东西都被抢走了，现在都掳回来了，要还给他，还给索多玛，对，对，他就还了。索多玛王说：“那这财物你留着，不要，为的就是这个。”因为索多玛王他这个心态，他把东西给亚伯兰的心态不是荣耀神，不是神的名德荣耀这件事情，所以我亚伯兰宁可不拿，因为这个对象根本不把荣耀归给神，我宁可不拿。对，可是手底下他们这些工钱，对，他把你的人抢回来，把你的财物都抢，这都抢回来了，他们的工钱你应该给啊。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牧师你好，
请说。
那三个人好像是当地的人吧，好像是和亚伯拉罕结盟的弟兄吧。
嗯，是啊。
嗯
嗯，
就是他们就是讲亚伯拉罕不但带了自己家中的318人，另外还有结盟的弟兄。
是的，好，谢谢。对，结盟的弟兄，
对，那个还有那个耶，就是那个撒冷王，撒冷王那就是一个神秘人物，无父无母，那就是神差遣的，一位使者，那只能这样讲，他因为没有族谱，他也没有宗，也没有史，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一个祭司，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祭司制度。那个亚伯拉罕能想到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不是也是神通过启示他的，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
有可能，不过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在这一块。亚伯兰就这种感恩的心呢、啊、这感恩的心，如果麦基洗德就是一般的偶像庙的祭司的话，亚伯兰不会什么十一奉献给这个偶像庙的祭司，不会。就是因为亚伯兰知道他代表的是至高神，他代表的那至高神耶和华，所以他把抢来的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
嗯嗯，
你说这是神奇吗？
嗯，
不见得，不见得。不过可以看到亚伯兰有感恩的心，像耶和华神有感恩的心。我比较会看重这个，因为 是不是神告诉他你要这样做？圣经没这样写了，所以我们不好做这样子的连结了。对，因为圣经没写，你只能说可能。不过更可能的是亚伯兰他本身打这场胜仗，知道是人的手不可能做到，而是神自己，所以他自发的对神有这个感恩的心，还不是神叫他这样，哦，你要奉献是吧？好好好，我奉献。不是只是这样而已，而是他里面有这个感恩的心啦。
那麦基洗德是不是就是也是那个亚伯兰当时他也他要如果晓得他肯定是通过神的启示、哦、那个麦基洗德他代表神也是神的一个启示，我这样认为哈、哦。
那这个。他知道，我只能说他知道，对啊，对啊，启示或许也可以这样讲啊，不过我用启示这个字比较小心就对了、啊、我启示我就会限定在圣经的内容，对，所以我才用启示，对，
好吧，谢谢牧师
啊，不会。还有吗，
牧师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你说。
那个，我看这个创世纪14:13说，就是曼利以十个并雅乃，他们是与亚伯兰联盟。然后在24，然后亚伯兰就说，就是这几个人与他联盟的这些人所得的份是任凭他们拿去。那就是说，那我理解的就是说，亚伯兰和他那个318人，都没有要这个索多玛王给的财物，这么理解对吗？
应该是对，
应该是啊、哦，好，
应该是对，
好，谢谢，没了，
好，还有吗？还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往下走了15了。15主要的主题就是跟耶和华神主动跟亚伯兰立约。15就是个立约的过程啊。基本上我们的神向人的应许。他只要向人应许，这些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只要人顺从他就一定实现，对，神所应许的。那既然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的话，为什么还有这种正式的约？不需要了嘛，对不对？因为神应许的只要人一顺服就一定会实现嘛。对。所以神的应许跟后来神主动立约的那个约有什么差异吗？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就是透过立约这件事情，神那边没问题，他说的他一定做到嘛？有没有立约对神来说，他只要他说他一定做到，所以立约这件事情是为人的好处啊，是建立人的信心啊，是让人去意识到，让人有机会透过立约的这个过程，立约的程序，让人特别特别注意到神所应许的，对，没有这个立约的动作的话，也就是人没有机会体会到神真的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是神保证的认真，所以有需要有这个立约的程序。人软弱，人对神是信实的这种属性，这种特质， 绝大部分人是未知，而对亚伯兰他是已知，可是他一样也会有他人的软弱，所以他一样也需要那一个立约的程序，让他来体会神说的话真的会实现，神的应许真的就是应许，一定实现。所以立约这件事情是向人来强调啊，向人来强调真正的心意。对，那所以在讲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提一下这些这个概念。对对，换句话说，立约这件事情是纯粹只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建造人，为了让人知道神的属性，神是信实的。对，所以立约这个动作哈，对啊，事实上是不平等条约啊。不平等条约啥意思啊？神他是创造主的地位，人对、啊，基本上我们中国话说以这个老天爷以这些地上的人啊为刍狗啊。当然这是对了，对我们上帝的污蔑的话哈，对，上帝不仁啊，以百姓为刍狗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乱讲话，讲这一段话，对，想不明白就怪老天爷，以万民为刍狗啊，这种话都讲得出来，这是不对的哈。可是这段话也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想上帝的，那种位阶是天壤之别的位阶，这件事情是有表达出来。在上帝眼前，我们人的地位就好像蚂蚁，就好像我们自己都看不起的牲口一样。这个位阶上面的理解导师描述出来了，是的，只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不仁，对，这一点是污蔑了上帝。 对，不过那个位阶却 那跟立约有什么关系，跟立约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平等条约对上帝不平等，他地位那么的崇高，他是绝对的至高者，居然跟我们那渺小的人立约，你能想象吗？对啊，哪一天你大发热心对你家的蚂蚁说，蚂蚁啊，我跟你立约，合理吗？不合理，你都知道不合理。上帝主动跟亚伯兰立约，跟人来立约，你说合理吗？当然不合理，这是不平等条约，只不过对上帝自己不平等。所以他的立约的动机不是我们大家谈条件平起平坐，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与人立约的目的不是把不是啊这个哦，不是只是为了谈条件而已。上帝为什么要主动跟人立约？主要是为了向人启示。第一个，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对，他是信实的，他给你打保证，他一定不虚谎。他透过立约这个动作，要告诉人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爱你。因为那一份爱，所以促成了他根本不需要跟你立约，没有必要跟你立约。对啊，而且这个对神来说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的缘故，可是为了爱的缘故，他愿意把他自己降卑下来，屈就这些渺小的人来跟人立约。目的是什么？目的要向人表明他的慈爱，还有其他的属性。对，立约这件事情，如果神是绝对的至高者的话， 他跟我们那么渺小脆弱人立约，意思是什么？他限制了他自己的无限，然后屈就我们这些渺小人的有限，然后跟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立约。有了这个约以后，立约的双方要各尽各的义务，结果这个无限的上帝为了是有限极渺小人的需要，他把这个约套在自己身上啊，限制他自己无限的作为，因为他说过的他不虚谎，他说过的事情他就一定有那个义务成就，是义务了，只要他说出来变成他的义务了，他没说就代表他没有那个义务，可是只要他向人保证了就变成是他的义务了，他是信实的，只要说出来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无形当中对神来说，这位无限的至高者为了跟人立过约了以后，他就把这个约套在自己身上，所以这是个不平等条约，对啊，听得懂吗？在这里神跟人立约这件事情是不平等条约，是对神自己不平等，是他把他自己套起来了，无限的至高的绝对的这一位上帝把自己套在自己的话里面，限制他自己必须要遵守跟人的应许约。好，有疑问吗？到这里，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看实质上这个解经上的立约怎么立约了哈。对，所以谁来帮我们读啊？篇幅比较长，从第一节读到，先读到第六节吧。好，一到六节，
感谢主，奉主的名读经。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知，你会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说算众星，能说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阿们。
阿们。好，谢谢黄姐妹。对，谢谢黄姐妹。好，还没有立约啊，不过把神为什么要立约的动机讲了出来。对，啊。什么样的动机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这件事情，神要再度向亚伯兰保证一定会实现，所以叫立约。所以立约的动作是为了那个向人表明神的应许真的是当真，所以人经过这个约的过程，立约的这个过程，人来体会到好像神自己发誓一样一定会做到。那为什么要发这个誓呢？为什么要立这个约呢？因为神应许亚伯兰，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神向亚伯兰的保证。啊，而这个保证的内容是从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就开始向他保证，所以一直延伸下来。对。创世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 要他成为大国的，你对啊，离开本地本族 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你的名为大，对，对，要成为大国啊，让亚伯兰成为大国啦，然后之后万国要因你而得福的。所以那个大国是怎么来的呢？必须从亚伯兰的后裔啊。可是这个时候亚伯兰没孩子啊，对，没孩子啊。好，那我们来看哈，对，亚伯兰没孩子啊，那怎么会有一个大国呢？所以神才有这个应许出来，为了坚固亚伯兰的信心哈，用立约这个过程，用立约啊来坚固他，来告诉他神不是说说算了，神说了一定会应验。啊，那我们看细节了，这是立约之前神之所以立约的动机哈，在这啊，十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为什么不要惧怕？319个人去跟四个王打仗，你说会不会害怕？光是两边列阵，人家对方是千军万马，亚伯兰这一边呢，319个，包括他自己，这仗怎么打？任何人都会有这个想法。我感谢主，神帮助亚伯兰。不过神一般人眼睛看不到的，包括亚伯兰啊，亚伯兰只能相信，我信。那这318个人呢？我家主人相信，我跟着信，都没有见过神，都没有眼睛看到神的，对，凭着信心啊，亚伯兰一个人信，然后带着318个冲啊打啊，谁不害怕？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所以经文要看上下文的，这事以后，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什么时候对亚伯兰说？在异象当中，在亚伯兰脑海里面浮出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奇怪的现象，奇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奇怪的现象让亚伯兰吸引注意力以后去听到神跟他说话。哎，弟兄姐妹，你读创世纪有很多这奇妙的作为，甚至你读到以西结书，哇，好多奇妙的现象啊！你不要觉得神鼓励你也要这样，脑袋里面就出了一幅图像，就是神要怎么跟我讲话。那是亚伯兰不是你，那是以西结不是你啊，那不是写在圣经里面了吗？是啊，写在圣经里面，圣经有写完的时候，圣经写完了以后，你有一整本圣经了，你不需要再透过做梦然后神跟我讲话了。那为什么亚伯兰可以我不可以？亚伯兰可以，因为神正在用他来写圣经，所以亚伯兰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因为神没有用你写圣经了，你知道意思了吗？那什么意思啊？亚伯兰见到的异象，神真的讲话，后来成就了没？后来真的成就了，真的成就了，意味着前面那些意象真的是神给他的，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神就是那就后来成就，谁成就的啊？上帝成就的。99岁，他老婆90岁了，都已经停经了，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会不会生儿子？生了吗？生了。所以告诉你，后来那个之前那个意象是真的，神跟他讲的，成就了，所以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对啊，那是很严苛的挑战。你的现在的基督徒，你不要去想这一块，哦，我做梦，然后神跟我讲话，然后你等等看会不会成就。对，你等等看会不会成就，神跟你讲话呢，然后呢会不会成就？ 对，你先问这问会不会成就，很多都不成就的，可是前面已经告诉人神跟我讲话了。对啊，那后面为什么不成就？对啊，弟兄姐妹说，哦，上帝让我做梦，梦到这两个人，我们要 来到这个教会。对啊，上帝要我来这个教会。是啊，来了，梦带他来的，那后来走了，一下子就走了。那前面呢，他已经跟人家夸口了，神跟神让在梦里面让我知道我要来到这个教会的，结果待一个月不到，两个月不到，人就走了。神不这样带领啦，还是你等下一个梦。现在的基督徒不需要这个样，那是很危险的事啊。对啊，不是透过你做梦梦到什么感动，然后神叫你怎样，你活在亚伯兰那个时代是不是？能够这样的也只有亚伯兰，能够这样也只有留在圣经里面梦实现的记录在圣经的这些人，因为神正在使用他们写圣经。神真是做梦，真的让他做异象，然后看到这些话他照着做，后来实现了，他的实现就印证前面那个异象真的是神整给他的。你是基督徒，你现代基督徒，你不需要那么那啊走这样的路线，这种路线太危险了。圣经写到现在也只记录了这几个圣经人物而已，为的是要写圣经。对，其实神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福分比亚伯拉罕还大。亚伯拉罕要透过这些做异象才能够体会到神跟他讲话，那可遇不可求，不是吗？今天你现在的基督徒不需要，你打开圣经里面都是异象浮出来，就告诉你神真正的意思都在圣经里面了。对，你即使现在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对啊，你要去做这个辩证，你怎么辩证？是不是符合圣经原则？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是不是不管你怎样做梦，不管你怎样想，怎样有感动，脑袋里面怎样的图像出来，你到最后要印证这是不是神的原则，还是不是要回到圣经上？约珥书第二章里面，老年人见异象，少年人见做异梦，讲什么？就是你现在有这本圣经了，年纪老的，年纪小的，你都有这本圣经了。你是弟兄，你是姐妹，你都有这本圣经。一打开，你去体会里面的这些故事，里面经文所要告诉你的事情，不就是见异象吗？奇怪的现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奇怪现象吸引你注意之后，神要跟你讲什么话。神跟你讲什么话才是重要的，你要确定，你怎么确定这真的是神跟我讲话？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原则？有的话你可以大胆的相信，当然要正确解经啊，你大胆的相信那就是神跟你讲话。对啊，好。对，有疑问吗？到这里
牧师你好，
请说。
那个亚伯兰那个神叫他不要害怕。有一种解释就讲他也许是怕，你讲的是之前他去应战时候害怕，也或我是不是还能可以理解一种，就是他回来以后打完仗以后回来以后怕那些国家来报复他，也有这种后怕，
都有可能。
有没有
都有可能啊，
嗯嗯，
这打仗的事情都有可能的，对。
好好好，谢谢。
所以这边为什么神会跟他讲不要惧怕？因为人会惧怕，对，人是有限的，即使亚伯兰信心那么大，他也会惧怕。他老婆长得太漂亮了，所以他也就惧怕去埃及。所以到埃及那边，他就这个不讲讲那个，他真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是我妹妹。就不跟这样讲，她是我老婆，她会惧怕的。对，所以神告诉亚伯兰不要惧怕。
啊，谢谢老师。
嗯，好，谢谢。对，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有神的应许来了，因为亚伯兰不断的倚靠神，不断的顺服神，不断的筑坛献祭向神表明他的感恩，不断的筑坛献祭寻求神下一步的带领。啊，这种信靠神的人生蒙神喜悦了，所以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吗？雅各书四章八节，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是不是？亚伯兰就是这样的生命嘛，他常常在亲近神，常常在寻求神，那神最喜悦的，神一定亲近你啊！你亲近神，神就一定亲近你。他怎么亲近？他向你讲话，他向你讲话，不是给你做个梦，他向你讲话，他真的实质上有话。新约的基督徒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 最大的意象。多大啊，这个意象有多大，从造天地万物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大，这么大意象够大了吧？有哪一个意象比这个意象还大？ 你知道意思了吗？我们所信的信仰不是那种我们人一般想的宗教化那种信仰，神秘主义的，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他是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本身，他是最逻辑的啊，他是所有的逻辑的根源啊。你不要把信耶稣信成玄学了。对。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越来越走神秘的路线？因为你对神整个的计划你不通达。所以用人的想法在瞎摸，瞎摸到后来神就越来越神秘了，不是吗？可是如果你圣经能够有机会学通通达的话，你就知道神一点都不神秘，神非常乐意把你所要知道的他启示给你的，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你把圣经学通了，神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它是非常科学的啊，一点都不神秘啊。好，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后盾，必大大的赏赐你。好，赏赐来了。亚伯兰说，我现在手底下打一场仗已经318个家庭在帮我打仗了，我还需要什么赏赐啊？不是吗？他前后多的他这一辈子花不完，更何况我没儿子，那么多赏赐给我干嘛？所以第二节来了，亚伯兰就说了，主耶和华，我没有子嗣啊，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啊，我财物已经多的花不完了，多的不得了了，还说大大赏赐我，我不需要啊，潜台词他没讲出来啊。对啊，当然他不敢这样顶上帝哈，怼上帝，我们现在学到一个新名词，怼回去。对啊，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啊，要承受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谁啊？他手底下一个工人的孩子。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跟他走最近的，对，是不是？大马色人，他就这个人，大马色以利以谢，他手底下的一个人，他承受我家业的。就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都想好了。他都想好了，亚伯兰都想好了，对啊，有没有给儿子，那是神的事了，对啊，如果神没给的话，我这些家业，家中的人分了吧，对，就是我的后事，承受家业的已经想好，就是他都已经想好了，对，对。其实亚伯兰是带着应许出来的哈。他是相信神的应许，说我们前面讲跟罗德的不一样，对，罗德也是义人啊，也是照神的旨意的，不过他对他面前未来的规划，他就看到这世界，他立即得到了益处，对， 看环境，环境这个顺利就是他前面的路。亚伯兰不是，不管切这个时候顺利不顺利，我看的是神的应许。那这个的，他相信那个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很重要啦。那神的应许是什么？第十二章那里，对不对？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相信亚伯兰他一定也会想，什么叫做大国？神应许他会成为大国，所以我们人最立即想到的，我会成为大国，而且里面牵涉到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相信亚伯兰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个神给他的应许，非常认真，以至于他愿意真的就跨下他信心的那一步，就往南走了。神还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就往南走了。所以在他脑海里面的肯定是一个大国，他不清楚那个大国是什么，在他心里面有印象一定是万族会因我而得福，因为神跟我讲，只要 我照着神的话走。当然这些疑问没有成为疑惑，神啊，你要跟我讲清楚，我走不动，我走不了。他没有，他遇到这些自己不明白不懂的还是顺服，他不会成为疑惑拦阻他的脚步。是跟一般人正常人不太一样，对啊，亚伯兰就是这样的人，在神有应许，甚至应许他还搞不清楚，神也 他没有问，神也没有继续跟他再讲清楚了，他就先走了。这种信心真的是大到惊人。好，然后那个大国在他心里面肯定有在盘算什么是大国。好，这个时候神就提起了，大大赐福了，他就倒出来了。第十五章他就倒出来了，我是你的后盾，神跟他讲，我必大大的赏赐你。结果他的回应是什么？我没有儿子啊，你再大的应许，我没有儿子有什么用？就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来说，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跟神在不要说抱怨吧，有一个字啊叫做称啊，对不对啊？称一个心不在一个真啊，撒娇吧，语气可能有一点点的抱怨，可是因为知道对象是耶和华神，他不敢用那种态度，可是呢又需要把它讲出来。所以称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就应该是 那种概念，小小的跟神有一点点发发牢骚，撒撒娇， 你真的要赐福大福给我的话，那 不是给我一个继承人吗？有个儿子吗？对啊，你没给啊。他有点这种味道在里面。 我相信是因为你什么时候会跟地上的人有这种态度的出现？昨天刚认识人可能吗？你会这样吗？你不会。跟你同事五年的，坐在你隔壁桌一起办公五年的这种同事，你会跟他这样吗？你也不会。你关系没到那程度，你不会用这种态度讲话。除非熟到一种程度，你知道他知道你，你知道他，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娇嗔啊，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看啊，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亚伯兰他里面对神的那个关系的认定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对，神之于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心中只有我们对神只有畏惧的那一种恐可怕畏惧这种态度，不再是这样子，而是他跟神 那一种亲近的关系已经到一种程度，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他觉得他有他觉得合适，有一点小小的娇嗔，小小的那一种牢骚，可是又不是真正大胆的抱怨。所以他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亚伯兰跟神那种关系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很亲近很亲近的程度。所以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对，好像对啊， 我认命了，你不给我儿子这都是你的主权啊，所以啊他们对啊，我手底下的人就是我后世啊，虽然都不是我儿子，可是就是我现在想得到的后世，你要说以后要成为大国的话，那就是他们了。对，就神跟他说什么？第四节神的回应吧，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就是那个以利以谢，不是哦，以利以谢是大马色人哦，大马色人，大马色是哪里呀？啊？今天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就是在以色列啊这个王朝啊大卫王朝时期的话，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亚兰的首都啊呀，所以最亲近的人跟亚伯兰最亲近的，还没有儿子之前最亲近的人就是这个啊以利以谢，亚兰人。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神跟他说， 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的应许给他了哈，对，还不止。第五节，领亚伯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多如天上的星。然后呢，第六节，亚伯兰就信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相信第六节不是只是指亚伯兰就相信，哦，神，你说我的后世要多如天上星，我相信。当然这次事件包括在里面，他真的相信神说他的后世要多如天上的星，是的，他是如此相信。不止，这是一个总结，是从第十二章开始描述亚伯兰的回应，一直到现在神给他应许你的后世要多如天上的星，他真的全信了。耶和华信耶啊，对不起，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从这里起头，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好，那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哈，这句话很重要。亚伯兰认定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亚伯兰认定耶和华神在他心目中就是神的地位至高者，他认定，他有这份认定在里头啊。亚伯兰认定所有神所说出来的话他照着遵守，神一定会实现他应许的，他这样的认定啊，所以因为他有这份认定，所以导致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走神要他走的路，一直到现在有这一份信在里头啊啊。所以这份信他不是在讲信一个宗教的信，这个信更重要的是表明神是谁，神是怎样的属性，神所说的话介绍他自己，神所说的话告诉人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完全相信，他认定，他这样的认定啊啊。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带你的慕道友，如果你把这个信这个字都是这样描述的话，他到后来他会信的比较清楚。跟信宗教不一样，信宗教是有先则灵，他就信，哇，他成就，他信，他很信。可是这个先是谁？这个先是怎样的属性？他可以完全不知道的。他就是一个很宗教狂热式的信。亚伯兰的信不是宗教狂热式的信，亚伯兰的信是清清楚楚的，神说的话，神透过他所说的话，他表明他自己是谁，神透过他说的话，他向人应许。所以跟一般人信宗教的信，纯粹是由唯心的不一样，纯粹只是感受的不一样。亚伯兰的信是信的很清楚，是非常理性的。他对于神的属性，他是体会深刻的。他这样的信，啊、哦，所以也就是你今天信耶稣的人，跟其他信宗教不一样在哪里？你信耶稣，你真正的信耶稣是信神是怎样的神？神说的话到底他真正的意思是怎样的？然后一定会实现。你是非常清楚的，你是非常理性的，这叫亚伯兰的信啊，不是只有感觉，我感觉有了就对了。对啊，那有一天环境大逆反的时候，你感觉还在吗？你感觉肯定不在了，你的环境有一个让你觉得崩塌了，你的价值观崩塌了，你这个信也就扭曲了。对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了？对啊，有的有信的他就是信这个你有了耶稣的话啊，你就去行的，就好像你这个信心就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你的话跟你的信中间的关系，你信什么？你信在神跟你说的话上面。对，那话啊，对对，亚伯兰信耶和华，这个信不是宗教狂热式的，不是。所以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是在神跟他说话上面，他跟神的关系建立在那个话，对神的话的回应上面，这个叫亚伯兰信耶和华啊。耶和华就以此，什么叫此啊？就是你这样的认定，你这样的信，你这样对神的话的信，你这样对神透过他的话告诉你他是谁，他是怎样的神的信。因为亚伯兰是这样的信，所以神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什么？亚伯兰的义。这里的亚伯兰的义不是说用亚伯兰的道德标准当作标准叫做这个义哈，不是。义这个字讲到一个义的标准，公义啊，上帝自己。公义讲标准是以上帝自己的心意来分别善恶，就叫完全的公义。因为亚伯兰信神所有对他说的话，透过他对他说的话衍生出来神是怎样的属性，在他的心目中他清清楚楚的，他这一份认定，他这一份信，神就把这一份认定，这一份信当作什么？亚伯兰照神的标准的义。因为不是亚伯兰自己，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这种亚伯兰的义不是，以此为他的义，就是亚伯兰难道他真的所思所想所行出来真的就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吗？没有，他没有的。对，他没有的，他做不到。可是因为他那一份认定，神就算，就 算啊，他们自己没做到，可是神算他做到了。哎，以这一份信，因为他这样的相信，所有神跟他对他说的话，衍生出来神是怎样的神，他就是这样认定了。神就算他做到了神的公义的标准啊，所以罗马书保罗写到因信称义，他向当时候犹太的基督徒，因为犹太基督徒会最大的挣扎，到底因行为称义还因信称义，这样他的论证里面写这一句话，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不是我保罗先发展的新 idea， 新的想法、啊、新的神学、啊、新的启示，不是的，因信称义从你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就是因信称义了。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通过。好，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哈。好，从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谁来帮我们读啊？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我来吧。
好，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称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 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掰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
鸟
啊，只有鸟
啊，没有劈开
哦，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翅鸟下来。
等一下，牧师。
好，要翻页哈。
嗯。只有鸟，只有有翅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兽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阿们。
Amen。 好、所以要开始立约了、啊、那神就这样子跟他讲、yeah， 来啊、第七节，神跟亚伯兰讲，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哦，在这边也 你大概可以 去推论、哦、神自己讲的，曾经 领亚伯兰出加勒底的吾尔，事实上这个动作是谁做的？他拉做的啊，出吾尔这个动作是他拉带着亚伯兰，带着罗德出吾尔的。所以、透过那一件事情，神这个是说什么？说我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所以他拉带着他的儿子跟这个孙子啊离开吾尔，是神带领的。你可以说是神带领，因为神这么说了嘛。对、目的就是把亚伯兰带离开吾尔。对，好 那神为什么把亚伯兰带离开吾尔呢？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这个 这句话在之前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真的到迦南地了，往南走到迦南地，神曾经跟他讲过话，现在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是啥意思啊？再次提醒他，再次激励亚伯兰，对对，我要视这地迦南地给你为业。好，那继续讲下去了哈。对，亚伯兰就回应了，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呢？对呀、啊，印证哈，印证。就你体会到神跟你讲话的时候，神容许你像亚伯兰一样，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印证，好叫我真的相信，好叫我信得下去。对，你是可以的哦，对啊。所以信心那么大的亚伯兰，他也会有 这种像神啊这样啊讨印证啊，对，这样的对话啊。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神讲过两次了，至少书面记载就记讲过两次了。那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神给他的感动讲话，这个可能还很多次哈。那终于亚伯兰问这一句话，你老讲啊，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所以你可以知道哈，刚才我一开始讲约。明明神说的话按照我们理解的神学一定会应验，那干嘛还需要有约呢？因为人有需要，人很软弱，人很多时候信心不是很坚定，需要有这个立约的过程啊。那神知道的，所以这个写给你看啊，神就主动跟亚伯兰立约了啊。对，接下来神的回应就是他立约了。好，第九节，你怎么知道那是立约呢？神说了，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三只牲口，一只斑鸠，一只楚歌。母牛、母山羊、公绵羊啊，斑鸠、楚歌，五个寄生，劈成两半啊。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劈呀、啊、就劈成两半，牲口活生生过来然后劈成两半会流血，这是血祭，这是在亚伯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叫做中东，叫做近东啊。我们亚洲这边叫做远东啊，针对他们欧洲人哈 他们的说法上面啊，我们到了亚洲这边叫做远东，那一边叫近东啊，人或叫中东，他那边的风俗习惯。怎样的风俗习惯呢？啊，他们立约的时候做这个动作，血约，所以要有这些牲口，这剖成两半，要让它流血。啊，这个流血的过程摆列在那个中间，所以立约的人等于是双方就站在这中间，一起。有这个盟约，两方讲好了这个盟约啊，所以现在拿这个牲口来，神耶和华神叫亚伯兰把这个牲口带过来，亚伯兰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就知道要把它劈开来分两半，然后一半一半的队列着绑着。这是一个血约、立血约、立盟约的这个基本动作。好，对，那亚伯兰就知道了，因为神用亚伯兰所能够体会的那个时候的文化，亚伯兰耶和华神迁就亚伯兰所体会的文化 然后做了这个动作。对，主要目的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在立约啊。好啊，十一节了，所以现在有牲口被剁成两半，劈开两半，然后在那边摆列啊，所以天上呢就有猛禽下来啊，要去吃啊，啊，要去抢夺这些死掉牲畜的肉啊啊，然后耶啊，这个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赶走了。啊，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去，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就天黑了嘛。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路灯哈，天黑已经黑了，可能是啊，连月亮都是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啊，有月圆的，也有没有月亮、没有月光的那种晚上，天上的星光可能也是阴天，所以天上的星光呢？也没办法，所以有很大很大的惊人的大黑暗，那个时候落在亚伯兰的身上。对， 我们解经就是照文字本身，对， 你不需要过多的联想，不要想说哦，惊人大黑暗就魔鬼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落下来，他上下文没有意思要往那边带，你就不要往这边遐想，不要自己去想，反正就是很惊人的大黑暗，就是很惊人的大黑暗。那为什么惊人大黑暗比平常的黑暗还要黑还要黑？所以我刚才可以这样连结，可能是没有月亮，可能是阴天，连天上的星星都没有，反正就是天黑，很黑很黑这种样子。 那解到这种程度可以了，不要再另外的多属灵的遐想，不需要了。好，那第十三节了啊，我们刚才没有读过来，那时间有限我来读就好了。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好，再念下去。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就是把神已经讲过两次赐迦南地给亚伯兰为业再讲一遍，只是讲得更细了啊，地理位置有了，哪一些族人的土地也有了啊，就是这些土地，所以 这些大家都知道，没有花时间，我们花时间再想一下吧。先从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啊，立约你怎么知道那是立约？因为前面神有告诉亚伯兰要把三只三岁的来公绵羊，然后母牛啊，然后母山羊，然后 有斑鸠有鸽子，劈开来摆两边，所以这叫立约。立约这个叫血约、有这个分两半的动作。对，然后呢 这个立约光有一个两排肉摆在那里不足以成为立约啊，那只是立一个立约的场面啊，可是还没有真正立约。真正立约在哪里啊？日落天黑，不料十七节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因为这个场景的落实，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也就是在极大黑暗，前面跟你讲极大的黑暗，两排牲口剁这个劈开来摆两边，然后现在有冒烟的炉，还有火把，有火把照亮，那很黑很黑嘛，火把照亮你就看到有炉，就看到有烟，哎，从中间经过。你注意啊，这边没有讲啊，人拿着火把，就看到火把跟这冒烟的炉而已啊。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冒烟的炉跟火把没有人拿，就这样从中间经过了。我相信这是很奇妙的作为哈。对，对，这个很奇妙的现象，那当然是奇妙现象，只有神做得来的哈。没有人拿的火把，没有人提的炉，他居然自己会走，或这样飘过去，慢慢的飘过去，要让亚伯兰看得清楚嘛？那么黑，还要劈，那个一定是慢慢的这样，又没有人提，肯定只有飘过去啦。那只有神做得出来这种举动了哈。那让亚伯兰得到印证，那么奇妙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做印证。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奇妙的哦，人家把人家屋顶拆掉，然后一条棉被把这个摊子就垂下来，这个这么奇怪的动作，结果耶稣讲到一半停下来看着看着，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对啊，讲了这句话干嘛？但要叫人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一个奇妙的现象，奇妙的作为，是要印证一件事情，神自己亲自的作为。那一次印证什么？那一次印证的是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用奇妙的神迹奇事来印证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而这一次呢，那么奇妙的作为，用这个立血约的这种规格，立约的双方呢，亚伯兰在那里在中间是在看着在顾着，然后睡着了，很大的黑暗，另外一方呢，立约的另外一方呢没有出现了，后来出现了，极大的黑暗当中有炉冒着烟，有火把走过去，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立约的双方都在那里了，没有人提的那个烧着的炉，冒烟的炉，还有没有人拿着的火把居然自己在那边飘着，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立约的双方都在了，立约了，所以有下一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立这个约是一种保证，约的内容是什么？约的内容就是神的应许，打神应许什么？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啊，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了。地理位置讲清楚了，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里，今天的土耳其南部跟叙利亚交界那里啊，对，啊，好大的一片的土地，神已经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好，就是哪一些主人，这些主人在那里，我就不用念了哈。十三节，我们回到十三节那里。对，在立约火把出现，冒烟的火炉出现之前，神先跟亚伯兰讲话了。对，也是在应该在梦境里面或是异象当中，因为亚伯兰前面讲沉沉的睡了，在惊人大黑当中他体会到神跟他讲话了。那讲什么呢？对啊，奇怪的现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奇怪的现象异象中间神要说什么话。那神这时候说话了，你要确实知道 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在埃及，讲的就是这件事。后来落实实现在埃及啊，对对，创世纪的后边了哈。然后第十四节，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指的是出埃及之前的十灾，神说要降灾了，哈，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雅各呢，没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就先跟亚伯拉罕说了，对，所以埃及神要惩罚，事先都已经先讲出来。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出埃及的最后一个灾，像这个杀长子的灾之后，神就告诉摩西，哎，你现在跟以色列百姓讲哈。现在要离开了，跟你家邻居要金银财宝、哦、那些人、哦、简直像送瘟神一样、哦、你说要金银财宝全部都给他们、哦、巴不得你赶快走啊，我好害怕你们呢、啊。对 啊， 啊，结果真的就这样出来了，拿了许多埃及人的财物从哪里出来。第十五节，但你要想大事受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真的，亚伯拉罕比他同世代人更长寿啊，简直像一倍那么多啊，175岁才过世啊，啊，对，啊，被人埋葬。到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迦南地，啊，要在埃及待四代，有四百年的时间。对啊，可能那时候人还蛮长寿的啊，所以到第四代，啊，也讲得清楚，啊，然后回到迦南地。那为什么要等四百年之后呢？为什么要等到在埃及要到了第四代呢？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伏笔，讲什么？出埃及进迦南地这件事情是神对亚摩利人的责罚。我们的神不是喜欢屠城，我们的神不是很残忍，你不听话我全把你杀光光，不是的。亚摩利人的罪孽，也就是后面接下来提到这几个民族，迦南七族六族，他们的罪孽还没有盈满。什么时候盈满呢？到出埃及的时候盈满了，神要审判亚摩利，这迦南七族还六族的罪，就是亚摩利人，神要责罚他们。所以你不能说神很残忍，他在屠城，你没有看到这亚摩利人，他们在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在神的脑袋、神的脑海当中、神的意象当中，就已经在计算他们的罪孽过犯了。对啊，那是后半段在讲哈，那亚摩利人是到底什么样的罪，我们下一次再讲啊。好，今天就先停在这了。我们下一次从十六节再开始讲起。可不可以请啊，诶，徐艳芳，艳芳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啊，艳芳姐妹方便吗？
不方便，不好意思。
不方便，好好，不方便，不方便。云霞，云霞你好。云霞方便为我们结束祷告吗？云霞。哒哒。杨燕姐妹方便吗？
来了，老师。
好，谢谢。
不要啊！感谢神，真的很感谢神，真的，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啊，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啊，通过平台能够听到你真正的道。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哎呀，有时候对，有时候稀里糊涂的，但是有时候真的，你话一解开吧，就让我们能够能明白，哇，真的很感恩。求主人也让你的话语能在我们生活中落实。也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学到了之后呢，让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说按照你的原则，让我们也像哎亚伯拉罕一样，对，因为对你的话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啊。主啊，向你感恩。主啊，你也祝福牧师 啊，主啊，你他的这样的幸福的奖啊，主啊，你祝福他的一家，主啊，他日用所需啊，主啊，你都赐福，主啊，你将不断的将你的话也赐给他，按照你的旨意分享出来，主啊，我们凡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也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因为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主啊，向你感恩，主啊，求你带领着我们，也求主能够悦纳弟兄姐妹的默默的祷告，如此的简单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我们7分钟之后崇拜。